我们很快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要再次的点着圣诞节的蜡烛。有些时候当我们有期待的事物，那我们今年就不能够获得，他就帮助我们珍惜这些小小的事物。我80年代就已经第一次看到了这圣诞蜡烛被点，就是在一个比利山内的教会里，这牧师就介绍了一个很老的长老会的一个传统，他帮助大家期待圣诞节，数算圣诞节要到的日子，那这降临基督降临的星期天呢，就帮助大家珍惜基督的降临。这就是很久以前美国的家的一个传统，他们就用了这个帮助他们珍惜圣诞节。对我来说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，非常美好的。所以圣诞节的蜡烛呢，帮助了人们记得一些重要的事物，有关圣诞节的重要事物。第一个圣诞节蜡烛被称为预言蜡烛。当我们阅读圣经，阅读几多书，我们看到了救恩计划的这个美好，我们要记得这开始就是来自预言。不是预言的数目重要，而是预言被赐给我们。预言是什么呢？预言就好像只是一个话语而已，只是一个先知所说的话，不过在这话语里面有上帝的大能。有关伯利恒基督诞生的地方的预言呢，这些预言都是美好的预言，都被基督诞生几百年前就记载了。我们的挑战呢，就是要认识到每个预言都会被应验。所以当我们庆祝圣诞节，不一样的庆祝圣诞节，我们要问自己，仍然是有意义的事物是什么？对我来说，就是能够阅读上帝的话语，认识他的预言，然后看到他的预言的应验。所以今天我就要点圣诞节的第一个蜡烛，预言蜡烛。愿我们都记得圣经经文，很多时候都是富有预言，都是上帝的应许，他们都会被应验。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相信，这是预言的蜡烛。让我们准备心，崇拜主。 问候大家，也要问候所有在网上崇拜的弟兄姐妹。对那些年长人士呢，我要帮助大家把这圣诞节变成一个非常特别的圣诞节，成为上帝的后嗣的这主题并不容易理解，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年我们代替在香格里拉这通常所印的书的时候，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书，这本书叫做《上帝的后嗣》。这本书呢，被我们两个工人愿力还有诗文做了制造这本书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思想。当李红的母亲到了 Alexandra 医院，他被这医院就给了他一个能够画画的涂颜色的一个图案，这帮助了他，所以我们就要把这本书送给所有65岁以上的年长人士。若你不知道如何用这本书，若你有孙子女，你就可以用这本书与他们一同做活动，这是我们能够期待的。当然在日本，在 Okinawa 他们就有这一句话，若你达到了80岁，你就有权利重新做小孩子。我们也是会送大家一个颜色笔，就要请大家欣赏还有享受画画写字，这是我们不要当成是理所当然的，这是圣诞节第一个礼物。所以那些年纪没有那么大的人，不要妒忌年长人士，你要为大家开心。有一天到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同样的会享受这些，所以要花时间，鼓励大家花时间享受这些。是，若你觉得这很幼稚，你就可以送给别人，送给孙子女。这本书呢，是来自一个会友的爱里。能够看到今天能够用来鼓励人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。这就是救恩的概念，它使我们要鼓励关心别人，它使我们要以很实际的方式表达信心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又要再次阅读提多书第三章。我也希望到了今天，我们已经花了也是能够默记一些经文，这里当中的一些经文。我想请大家与我念这经文，不过最好不要，因为这会导致大家要说话。不过我为大家阅读一下这段经文，每个礼拜我都会重新的阅读，重新的默记。第四节，提多书三章四节，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这是上帝慈爱显明的时候。在希腊文是一个字 philanthropy， 就是爱人，对人的爱，这就是这次的意念。第五节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。过程呢，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 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。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第七节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焦点，得称为义的意义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您所给予我们的救恩。每当我们想起，帮助我们更受敬佩，更珍惜救恩，能够相信主耶稣。我们祈求你会指点我们，帮助我们找到心中的一份真本。我们祈求你会赐福我们，让我们阅读你的话语，理解你的话语，得称为义的意义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当我们想起救恩的教义的时候，我们要认识到有许多词可以形容救恩。我们从不一样的经文能够不一样的方面理解救恩。这救恩的概念其实是非常丰富的，比如说上帝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学到这是来自上帝的恩慈，上帝的慈爱。上帝必须拯救我们，从最终，从毁灭，从审判，从撒旦，从我们自己拯救我们。所以救恩自己呢，这词其实是有许多方面的。有些时候它被称为救赎，救赎的概念有点不一样。最好的理解是当我们去了这当店，这个东西已经属于这当店的店主，我们必须拿着付利息才能够赎回。那救赎的意思就是重新获得，再次获得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当一个人穷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，不过救赎的概念是非常丰富的。就比如说一件事物失去了它原本的价值，它已经不在我们的手里，那我们现在重新获得，我们要把它恢复，这是有趣的。13号12月要洗礼的其中一个人呢，是 Benny 的父亲。他说他的父亲之前是做着很谦卑的工作，他恢复家具，很多时候旧的东西都被扔掉了。不过当我们可以恢复重新的帮他有价值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上帝在我们生命里也是同样的。在 Billy 的 Sunday 的教会呢，他是一个打球的，他 年轻的时候是喝酒说脏话的人，不过他的生命被改变，他形容自己被救赎，他不一样了，他现在属于上帝，他的生命呢，他就用了他的生命，身为一个打球的人，告诉人们上帝的救赎。有一天 Billy Sunday 就要被立为牧师，那这长老会的教会就不同意，因为他不能写字，他的对教义的理解不太好，所以教会就不肯。不过那些审查他的这群人呢，他说这比利三点在一个晚上能够帮助人们得到救恩，比我们一年的人数还多，这就是他生命被救赎成为一个很非常好的牧师传道师。那他的生命就展现了救赎的意义，他的旧的生命不一样了，不再有了，他现在有了新的生命，重新更新。今天我们就要看到称为义的教义，在英文里呢，称为义就是有解释自己的概念。不过在经文里的称为义不一样，这里的称为义呢，就是把一个人当成是正义的。所以当我们说到称为义，上帝会洗净一个人，他也会宣称这人为义，这人也是在上帝跟前也是身为义人的身份，上帝就会把义归于他。与这概念很相似的就是成圣的概念，成为义的结果呢，是会把我们成圣，他也会继续的把我们变得更加圣洁。今天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。所以在第七节我们阅读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。保罗，使徒保罗就用了这的得称为义许多许多许多次。第一，他说我们是通过基督的血得称为义，我们也是因信得称为义。今天就是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所以我们有至少三个方式能够理解得称为义的教义。所以信心跟上帝的恩典我们必须同样的理解。比如说一副眼镜有左眼右眼，因恩得称为义和因信得称为义是要同样的理解。因信得称为义呢，说我们必须有信心，若我们没有信心就不能够。所以我们就要问自己，是否真的相信。保罗就说，我情愿尽力传福音， 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是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保罗就一生致力于宣教，宣称得称为义的教义。保罗就很积极地维护这教义，他就解释这是信，本于信以至于信，旧约里人的信还有新约里人的信都是信心，义人都是因信得生，所以信心是重要的，也是必须要操作。相信上帝，相信主耶稣，相信救恩计划，相信上帝的作为，相信上帝将在我们生命里所做的功，这就是因信得称为义。在我们没有过于强调这信心呢，保罗也是说我们也是因他的恩。那危险是我们只是强调一部分，不理解这里的平衡。这里的平衡就是恩典，信心也是要有上帝的恩典。我们常常认为恩典是我们不配的，不配获得的，怜悯也是一样，是我们不配得到的。那当我们说我们被怜悯得救，因恩得救，这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不配得到怜悯，不配得到恩典，不过上帝照样的会赐给我们。所以当我们说上帝的恩典，第四节，上帝的恩慈是我们不配得到的，上帝的慈爱也是我们不配得到的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恩慈和慈爱。上帝是照着他的怜悯救了我们，这都是相同的概念，我们都是不值得的，我们不值得得到上帝的恩典和怜悯。主耶稣呢，我们值得得到他吗？圣灵呢，厚厚的教灌，我们也是不配得到这些东西，我们都不配得到这些。我们在生命里任何事物都不配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。有些时候当我们想起恩典的这概念，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生命里更加理解因恩得救。在19世纪我们就有一个叫做 John Wesley 的人，和他的兄弟 Charles Wesley， 他们就成为了一团队。他们是从英国教会来的，不过他们认识到这英国教会里很多传统，很多习俗都他们不习惯，所以他们被称为 Methodist， 因为他们很有秩序的做事。 The Methodist 它的意义就是他们是很富有秩序 的生活，几点起床几点睡觉都是有秩序的。不过 John 和 Charles Wesley 的信息呢是美好的，他就很强大有力的传到了这因恩得救的教义。当时超必须在大众广场传道， 任何想要聆听他的人都他都会传道，在巴沙，在路边，英国任何地方他都会传道。就有一个人叫做 Mr. Bray， 听到了福音，他是一个年长人，不过他理解了因恩得救的教义，他就说他重生了，他的生命改变了，他有了孙子。孙子的名字叫 Billy Bray。 Billy Bray 小时候呢，七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，他的心就碎了。他看到他的父亲是在广场做工了，他就做工完了没有吃饭就过世，那父亲也是被埋了，所以他就被叫与他的爷爷住。这爷爷就教他读书，教他有关信心，教他有关主耶稣的教训。Billy Bray 并不喜欢他所生活的地方，这家人都是在这矿场里做工的，到这地下打矿，所以他们危险性很大。 Billy Bray 就对他的爷爷说，我要离开家，我要去赚钱。十七岁他就离家，他到了一个叫 Devonshire 的地方，找不到工作，就最终也是做了一个打矿的人，在矿场里做工的人。不过在那里他学到了很多不好的事，他会花他的薪水喝酒，每个礼拜的薪水他都会用来去买酒喝，喝醉，喝醉后就回去做工，然后又买酒喝。他们都喜欢他，因为他很会说笑话，很会说不好听的话，所以人们都喜欢听他的笑话。有一天他就失去工作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也是过得不好。有一天他就结婚了，还有孩子，还是同样的生活。他的妻子受苦，他们家没有钱。有一天他在矿场里呢，他听到了一个很大的声音，他想要逃出来，他就顺利的逃出，他就顺利的逃出。那在他那个地方，那石头掉下来，如果他没有逃出，他就会丧命。在那时候他就开始问自己，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我刚刚从这被石头跌下来救出，我的生命到底是有什么意义？他最终还是到酒吧喝酒，不过他开始的想，那天晚上呢，他没有说笑话，他没有说什么，他都连酒都不想喝。所以朋友就问他，你发生什么事？他们就知道他几乎丧命，那段时期他生命就改变。他回家并没有对妻子说，他说我要在生命里找到喜乐。他根本就不开心，他离开他的爷爷，离开家， 离开一切，不过他找不到喜乐。他想要喝酒欢乐，不过这酒摧毁了他的生命。他就听到脑里的一个声音说，你是永远找不到平安，永远找不到喜乐，永远找不到上帝。这声音不断的在他脑里，所以他就拿了父亲的圣经，他就阅读诗篇23，他就问，上帝真的是我的牧羊者吗？他试试在冬天走出去，他试试祷告，或许我不要寻求喜乐，我只要找到平安。不过他的思想不断的回来，看看你的语言，看看你与那些许多人打架，看看你如何咒骂人，看看你生命里的一些种种坏事，你所对基督教、对上帝所说的坏话。他脑里的话不断对他说，你是永远找不到上帝，永远找不到平安还有喜乐。然后他就体验了这个几个月折磨他，几乎发疯。有一天轮到他在这广场工作，突然间他就这些思想都回来，若你如此生活，你会如此死。他就好像如撒旦说，你是骗我的，上帝是可以救我的，通过他的恩。那瞬间呢，那一瞬间他就感到了心中的平安，他就理解因恩得称为义的意思。他并没有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信心，不过现在理解了上帝的恩典。他不在于他的说话语言，他的正义，这些他都没有，不过他理解上帝的恩典，他不配得救，不过上帝免了他的性命，上帝免了他遭害，上帝必定是关心他的。他就理解了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得称为义，能够把义归于他，只要他相信主耶稣，那他就这么做了。他回家，现在不一样了。他回家的第一次，他的老婆就对他说，发生什么事？这是你第一次向我微笑，你喝醉了吗？他说不，我现在理解得救的意义。那天晚上一家人都过得不一样。他对妻子对孩子说，请求他们的原谅，说我是一个不好的丈夫，不好的父亲，我现在得救了，我要改。他就理解因恩得称为义的意思，这就是我们应该理解救恩的方式。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而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是照着他的怜悯得救，因为上帝的恩慈，上帝的慈爱，上帝做了这些，救了我们。他的工作是我们的焦点，不是我们的工作。那当比利贝理解了后，他的生命就完全改变。他不能够理解这改变，他第一次理解 能够赞美上帝的意思。从那时候呢，他就会天天赞美主，他是不会回到这旧的生活。他没有说脏话了，他没有喝酒了，完全的停止。他现在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，这就是救恩。他的生命也是开始展现救恩的这果实。所以当我们谈到得称为义呢，被上帝的恩典拯救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意思。我们为什么要以这为我们的焦点呢？因为这是救恩的正确理解。不幸的是，我们没有完全理解。若我们看到信心，如何实践信心？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因信能够理解，因信我们能够实践这教义。我要相信上帝，而不是相信自己的思想。我要完全相信上帝，这就是救恩的概念，在主耶稣里能够找到的救恩。所以当保罗写了这些话，我们可以想象第三节他说，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，服侍各样私欲，彼此相恨的，这是他之前的生命。那当他理解上帝的赐的救恩呢，就是借着上帝的恩典，上帝所需要的只是信心。使徒保罗的生命就完全改变，美好的改变。这也是我们要理解的。若我们能够理解上帝的恩，在我们生命里的恩，我们就能够重新珍惜救恩。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吗？答案是完全可以。这个礼拜几天前，我们的缅甸的牧师其中之一呢就丧命。几个月前他到了缅甸，就说仰光，就说我是否能够看医生，他们怀疑是血癌，不过医生不能断诊他的真正的问题，所以给他了一些药。那他身体看起来好了，他就叫他回家，他就回家到他的家乡，那里没有医院。几天前我就被通知他就去世了。他是为主而活，为主侍奉主，还要做牧师，他就成为了牧师。对我来说很特别的是呢，是如何其他的牧师如何支持他，就是17个牧师对我说，牧师，这是我们做的事，我们都拿了我们薪水的1/10给了他的家。那我深深的被感动。所以这家人呢会知道人们对他们是有恩慈的，是有慈爱的，人们向他们施恩，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年，对缅甸特别是艰难。对他们来说，他们能够把他们的薪水支持这个人的家，我真的是被感动。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 你看我们救恩的真实，上帝的恩在我们生命里的恩的真实，在他恩慈在他慈爱表达里，若这救恩是真实的，他也会在我们生命里展现，我们也会学会如何向别人施恩。又有另一个感人的时刻，这人写信给我说，我们就要奉献15000的爱礼，为缅甸的儿童院、孤儿院奉献。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恩慈怜悯，这是我们的反应。所以理解上帝恩典的真实，不但只是思想的理解，而是当我们真正理解，它会推动我们表达同样的恩典，同样的怜恤他人，同样的爱戴他人。这就是因恩得救的意思，不单只是教义性的理解，而是在我们生命里表达。当人们学会从自己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人、关心他人，说这是我们要做的事，因为上帝的恩典，这就是也变成了一个新的，这牧师当中新的一个传统。我们也是失去了其他两个牧师，之前一个牧师去世，因为那里淹水，他用船要帮助人们传道，他们收集一些柴木材，那就船翻了，那这人就牧师就去世，这是非常可悲的时刻。另一次呢，他的这个牧师心脏有问题，所以他到了医院。不过这村里的医院呢，是被一个医生没有能力的医生照顾。这医生就说他没事，不过他当晚去世。他们在缅甸里真的是非常艰难的生活，他们能够翻船丧命，能够看医生，医生诊断错也是丧命。那第三个呢，他们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牧师也是去世，因为医院没有给他什么诊疗。如果在阳光的时候呢，他能够在阳光没事，不过回家就丧命了。不过我们要理解，我们都是因信因恩得救的人，这是一个我们的牧师。不过当他丧命，我们必须要表达恩慈慈爱，支持他的家人。这就是救恩必须在我们生命里操作的方式。我就写信给他们说，这是一个美好的事，感谢你们，这是我们要做的事，这是我们要表达我们得称为义，因恩得称为义的理解。我们被上帝的恩慈慈爱怜悯得救，上帝的大能使我们重生更新。不过我们在生命里是如何表达呢？对 Billy 来说，是不再去酒吧，不再说脏话，不再说这些 从此他会宣扬在主耶稣里的救恩。我们自己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当我们理解的因恩得称为义，我们是应该如何反应呢？我们真正的挑战就是要在我们生命里看到这真实，得救的真实。我很期待这两个礼拜后的洗礼，我们会有五个年长人士洗礼，他们其中三个都是教育不太好的人，不过他们相信主，他们有了真实的信心，珍贵的信心。我们如何 接待他们呢？带着恩惠接待他们，我们要善待他们，以恩慈怜悯接受他们。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在家里的工人，他们相信了；另一个是这木匠；另一个是这个姐妹没有来教会，不过我们的兄弟姐妹向他传福音，他就相信了。我们可以接受吗？答案是是的。靠什么呢？靠着上帝的怜悯、上帝的恩慈、上帝的慈爱、上帝的恩典，这是上帝拯救了他们，不是我。我有自己的理解，不过上帝会靠着恩典，上帝会靠着恩典拯救，把他们称为义，他会，上帝会接受他们。我们的责任必须实行，真实的实行，接受他们，以上帝的儿女接受他们，也把他们说形容为上帝的后嗣，与基督同作后嗣。愿今天的正道，因恩得称为义的正道，影响我们的生活。愿主继续的引导赐福我们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您赐给我们的美好救恩，出于你的恩慈、慈爱、恩典、怜悯。我们祈求今天的正道，不单只是我们相信还有理解的，也是能够在生命里、在我们的行为里表达、分享、与他人分享。我们祈求你会帮助我们，带着爱心、带着恩典延续他人，帮助我们从你的角度理解生命，帮助我们重新的理解得救、因恩得救的意思。祈求你会帮助我们更加的爱你，因为通过你的恩典、通过主耶稣，我们得救了。奉主耶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 谢谢大家来教会崇拜，想鼓励大家试试看理解这因恩而称为义的教义。今天这个礼拜，让我们表达恩惠、怜悯、慈爱，这就是我们以生命活出我们的理解的方式，这是一个美好的方式。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这个礼拜，让我们这第一个基督降临的星期日，让我们期待这圣诞庆祝圣诞节的这一个月，让我们期待美好的庆祝主耶稣的降临，赐给我们救恩。愿上帝赐福，再见。